欢迎收听阿鹿 Podcast。 在这集的阿鹿 Podcast 呢，我们请到占星师周飞鹏 Rose。 Rose 呢，他是一个非常资深而且博学的占星师哦。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一段时间，那我们常常呢，就是透过一杯手冲咖啡跟一个美好的上午阳光，我们就常常聊上一个上午。但是每一次在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呢，总是可以听见他在最近生活上的启发，还有讨论关于修行上的一些方法。那他也是很大方的，不停的在分享他自己，特别是他一直都有在写这个星座的专栏，所以呢，也都可以听见他最新的研究。那在这一集的 podcast 里头，我和 Rose 我们聊到的是减重，减重跟信念有什么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用不同的角度去分享每一天的锻炼会如何影响到心理和生理的样貌。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特别邀请你来。就是分享一些东西，当然就是我之前有跟你聊过，我们之前在分享的时候你有告诉我过一些关于就是减重，人为什么要减重，还有减重为什么会一直好像溜溜球一样会上上下下，所以这一次我就想邀请你来录个 podcast。 那有机会你可以分享这一个，那同一时间就是这个 podcast 也是可以分享，就是是想要分享更多，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就是修行。每一个人在现在，他们在这一世，他们在生活当中，在修行对他们来讲，在给他们什么样子的影响？所以就想听听看你的想法，然后以及就是你正在研究的东西。
你先讲，就是说我为什么对于减重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对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那第一个就是跟我从小就胖有关。那我不是出生就胖，我出生是一个很瘦小的，就是，可是后来我就是一直是胖。那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会胖。那简单的认为就是因为我像他就是胖型，他的家族就是胖。可是后来在反反复复的减重过程里面，我发觉说，事实上重量，我们的体重是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而且。我想我这半辈子减下的体重应该是已经大于我现在的体重，就我减下的体重数已经大于我现在的体重。那我觉得这个更让我常常去深思为什么是这样。那当然我是一个占星师，那我从星象然后从各方面去了解之后，我就发觉说，事实上减重不是只是减重，减重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要开始重新去第一个去发现你跟你自己是什么样的关系，你怎么看待你自己的？你如果开始慢慢清楚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才会开始跟自己有一个不同的关系，新的关系。
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想要减肥之前，我要先去检视我自己，怎么看自己？
对，但是呢，但是我觉得要先去检视怎么看自己，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所以通常呢，会有个方便的方法，就是你可以使用较健康的减重产品，既健康又可以减下你的体重。因为人会重，我们除了一些特殊的病例的案例之外，我们先不要讲那个人会重，它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你可以先用一个健康的减重的产品为辅助。那当然市面上有不同的减重产品，你可以去寻找适合你。那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真的愿意好好用它的时候，你的体重会先下降的话，你整个人的状态从你的内心到你的外在，你会觉得比较轻松了嘛，比较你也会觉得诶好像比较好看，那你才会多出一个空间去搞清楚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是什么。但是有趣的是，当我们在使用那个健康的减重产品的过程里面呢，如果没有旁边没有人支持你，跟你成为一个伙伴，关心你，鼓励你，支持你，通常即使你运用那个健康的辅助产品，通常都很容易半途而废。因为如果你把减重只是把它看成是你的体重要下降的话，你不自觉的把你的身体看作一辆车，
把它变成了只是物质上面，我等着这个东西，我一直用，它自己就会慢慢消耗。
对，或者是说你把它看作一辆车，它只是需要进厂维修跟保养。可是近一百年来，尤其是这二十年来，所有的研究都指向的东西，我们的身心是一体。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内在所有状况的具体的显现跟结果。如果你只是想要减下你的体重，真的你很容易成为那个体重反反复复的这样一个循环跟结果。所以为什么这不仅是我个人亲身的经验，各种研究也显现很多很多减重的人，他们在人生不断反复的减重过程里面，他们减下的体重已经超过他现在的体重数了。而且最后他们都会有一个结论，我常常听到的结论就是啊，我也没吃什么，他就是胖啦，我连喝水都会胖，我连呼吸空气都会胖。这是真的吗？如果你真的仔细去有一个真的懂得体重跟你身心关系的，不论是医生啊，或者是营养师啊，或者是治疗师啊，你都会去，他们都会协助你去看清楚你跟你自己身心的关系发生什么事。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要从很具体的物质性的结构减重协助你？因为当你要开始减重的过程，你真的要重新去调整你的生活作息、你的饮食、你跟你自己的关系。那事实上在几年前我看过一个美国非常有名的一个沃尔玛，是不是
沃尔玛？
沃尔玛，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连锁
shopping
mall
购物
平台，购物超市嘛。
对对，超市，像就是大润发那一类的。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是协助，在美国有一个节目就是协助体重过重的人减重，而且是免费提供的，但是是有条件。那因为事实上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他们全国国民的体重数增长了 25%， 就是他们的胖子变多了，这已经是影响到全体美国的国民的健康跟国力的问题。那所以他们有那个节目，在那个节目里面，事实上我几年前看那个节目，我非常有，对我有很深的启发，就是减重有几个步骤。第一个，好，他们接受了你的就是你要
参赛，
就是减重嘛。
好，
好，其中一个案例是一对夫妇，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你在多少小时内呢，你要从你的家用什么方式到机场，机票都是他们提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呢，你要跑步的，你有一个过程，你要跑多少公里，你要跑步的，你只要做到这个，你就可以上飞机，你们夫妇要一起。可是对两个这么胖的人，是一个，第一个就是一个
大的挑战了，
因为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已经不运动，连走路都非常吃力。那在美国他们就是开车，可是在那整个我看了非常多集里面，那我自己也深有所有感，就是当你要减重的时候，第一个在形式上看起来你要开始改变你的饮食作息，你好像要运动，可是事实上你是要开始重新建立你跟你自己不同的关系。你在建立你跟你自己不同的关系里面，你重新去检视你自己，你怎么看待你自己，你的习惯它怎么影响你的工作，影响你的能力的发挥，影响你的人际关系。所以基本上它是你一个内在革命的一个工程。但是我认为一个人要进行这个内在革命，它不是自己可以独立完成的。我常常讲力大不足以自拔，是因为我对这句话太有体验。你力气再大，你不可能把自己举起来，所以你需要好的伙伴、专业的人，甚至他曾经是一个过重的人，他透过真的就是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或产品，他走过了这段路，而且他没有复胖。而且我觉得减重的第一个阶段是减重你重新看待你自己的关系，检视你的习惯，你有什么习惯？同时呢，你真的减下来的第二个挑战才真正来。
是什么？
你如何不复胖？
对，这个是最常，就是我们在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最常碰到的挑战。
对，
我自己就是这一类型的，就是一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对，我曾经也瘦下来，瘦了20几公斤，然后但是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样它还是会回到那种好像溜溜球一样，又回到我原本的体重。
对，然后不复胖呢？你如何不在一年到两年内不复胖？如果你可以维持两年不复胖，表示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你跟你自己内在革命已经算是完成了很基础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不代表已经就好了。
对，就好像你跟你的体重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那个紧密的关系好像你失去了这些体重，好像你失去了什么我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对这个有更深入的了解，他又会回头
缠上
跟你又发生紧密的关系。那当然我很难说他是不是你跟你体重的一个上瘾关系，但是在专业的研究里面，他也是一种上瘾关系的一种状态。可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听到上瘾关系就会更抗拒他了，我怎么会是那个上瘾者呢？我又没有抽烟，我又没有酗酒，我又没有嗑药，我怎么会是一个上瘾人？我只不过是体重过重，而且我体重过重我很无辜啊，我连喝水都会胖啊，我连呼吸空气都会胖啊，我工作压力这么大我会胖啊，这些都是真的，但它也不是真的。但是大多数人减重都会迫于一个状况，就是真的太重，
已经身体已经受不了了，
然后你也开始对于自己这样子照镜子，这样看到自己这样也很厌恶，开始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它叫做藤原效应，就是人真的能够减重太成功的关键是到他已经到了某一个点，他再也受不了，忍受不了之后，他就会开始做一些事情做调整，从那个地方开始才有机会所谓开始减重。
对，当然从这边开始是不错的，但是一样的，你从这边是一个起点，它是一个开始你跟你自己关系的内在革命的一个开始的起点。但是根据建立新习惯的专家的研究，你要问的是减重对你有什么好处，有时候自己很难问清楚这个好处，所以你需要伙伴来告诉你，跟你去协助你去厘清有什么好处。我们人是需要胡萝卜的，
就是要有东西在你面前，
诱因要有诱因，
跟着跑，
对，
不是只是有鞭子而已。
对，你要有诱因，那个诱因是有人跟你一起协助，从你内在去找出那个诱因。那事实上，在那个沃尔玛的那个里面的减重有一个案例，我觉得看了我非常成功，因为那个人基本上他在被接受减重的时候，他是一个男的，他几乎快要成为流浪汉，他是住在他的车子里，然后住在他的车子里的过程里面，他正在接受要成为训练那个成为一个合格的保镖的过程，可是他太重，所以他在减重的过程同时也在接受成为一个合格保镖的过程，所以他边减重边睡在他的边受训睡在车子里。然后因为减重之后他会有奖金的，沃尔玛会提供给他的奖金，然后还有一张金卡，那个金卡就是他可以拿着那张金卡去沃尔玛做任何的消费都是不用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诱因。可是即使在这个很大的诱因里面，也有不少人是失败的。所以除了这样子的明显的诱因，还有就是有关于你自己的那个你的那个胡萝卜是什么，你也是需要找到的
内在的诱因。
那即使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有非常还是会有属于你的习惯性的诱因会把你拉回，例如说
你说是以前的旧惯性，
例如说没关系啦，我今天要运动50分钟啊，不运动不没差啦，或者是说我还是做了，我随便做做应付了事没差啦，这些东西都会跑出来。那这些东西跑出来的时候，谁可以协助你？除了你那个胡萝卜之外，还有就是可能要有一个更大的图像协助你。
什么意思？更大的图像就是说我要对我想要的
东西
身体状态，
对，还有就是我减重完之后我要跟我自己有一个不同关系的更大的图像。
就像这个吸引力法则一样，
对，
我要很清楚知道我要吸引什么样子的东西，什么样子的画面
对来到我的面前，然后你要不断的练习。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很假耶，他可能想出来了，可是他当时他都会觉得他不相信他可以有那个图像，他不相信。可是事实上你就要你的伙伴或者是说你自己就要去做一些进修，真的去看一些研究出来的那些书，他真的告诉你那是可行。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些可以介绍或者是推荐的书？
第一个我觉得是最近出的一个叫做《心念的科学》， 我觉得那本书是最近我觉得可以看的。然后当然还有例如说我比较推荐的几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是一本好书，叫做《无量之网》，它是象石出版社出的。事实上象石出版社出了蛮多跟人跟念头之间的关系，能跟自己内在心念的关系的书。那但是你看了之后你相不相信，因为我们底层可能就是不相信这些东西，或你根本都已经不相信你自己，所以你要从小事情开始去锻炼。那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参考，就是我觉得常常体重过重的人，他们的底层跟自己的关系就是不是太正向，所以他可能要练习去写，每天写一点点跟赞美自己的，叫赞美日记的这样的东西。但是呢，我有发现包括我自己要开始写这个赞美日记的时候，我觉得很困难，
自己觉得要赞美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就是我可能只写完一个事件，然后接着那个事件我可以赞美自己的点是什么，我可能刚开始就卡到那里了。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也有我的教练跟我的小老师，我就会很害羞的拿着那个我写出来的事件给他看，然后他就说这是事件，你只描述了一个你做了什么事，但是你要问你自己，在这个事件里面你要赞美自己的是什么，负责任呢，认真呢，还是依然在情绪很不好的时候还能够自我管理，你要赞美的是什么，否则事件只是事件，跟你还是很有距离的最后。然后我才想说，哦，原来是要这样子做，
不是只是赞美事件，
不是写出一个事件然后不知道这里面跟我自己有关的是什么。
但你用这个赞美日记，就是它实际产生的那个效果是什么？
好，第一个，我们的脑神经是根据研究，它是可以，因为我们习惯的回路嘛。那如果你是一个习惯的回路，底层跟自己的对话就是，我不好，我不 OK， 哎，我怎么样，好像我无能为力，巴拉巴拉巴拉。你习惯是这种对话的时候，比较负面的。当你开始写赞美日记的时候，你在做一件事情，你在改变你脑神经的回路。
嗯。
你至少先要用这个来改变它，取代你满坑满苦满脑子的
负面想法
负面习惯回路。那我也问过我的小老师跟我的教练说，这样子会不会让我的 ego 更强大，他说不会，因为根据我修炼自己的方法里面就讲说，我是组合的，是可以改变的。透过这样的练习，你会发觉你的负面的回路是可以改变，但是重点你要持续，
你必须透过持续的让这个回路一直被使用被使用被使用，才有可能产生达到所谓的大脑可塑性。
对， 对，
让你的新的回路或者是新的习惯被建立起来。
对，那一样的，像如果你不习惯赞美自己，或你不习惯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找到一个机制，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嗯，
一样胡萝卜你就要找出来。对我来讲，我的胡萝卜就是我真的太渴望改变我脑神经的回路，因为我已经受不了每次常常第一个反应我就看到我的那个负面的那个回路叫立刻升起，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这个状况。
因为你的减重的那个驱动力其实是来自于你想要让这个训练你的大脑可以有新的反应新的回路，不再一直受限于旧有的一些想法或者是相同的反应。
基本上这个回路的训练，事实上它不是从减重开始，它是从我的身心修炼开始的。但是从我的身心修炼开始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的身体的，我跟身体健康的关系。
嗯，你的想法其实完全跟你的身体是相反，就是是互相是有，
对，有反应的。然后我觉得我需要，当然那时候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有一个好的因缘好的助缘，我遇到一个认识一个新的朋友，然后他很热情他很热心，他常常觉得我元气不足，这个脸色不好看，然后他就问我愿不愿意用他们家的健康的减重的产品。那我听他讲讲之后，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然后我就开始使用。那因为这一次用跟过往不同，就是我前面已经有经过一些我身心修炼的锻炼，所以我比较理解那个我如果要达成的话，我要遵循的是什么，我要遵循的习惯是什么。第一个，我一定要遵循它的规则，第二个，我要遵循他们这个健康减重产品的规则跟节奏，第二个， 我如何面对我的欲望。那可是我如何面对我的欲望，我觉得是因为在我的身心修炼里面我已经有锻炼了一段时间，所以一样的，我也是如我刚刚讲的，总结一下，就是我去问我为什么要减重的好处是什么，然后我跟我身体跟我身心要新建立的关系是什么，我自己可以重新 review 五遍，然后我的介绍我的这个健康减重的产品的朋友，他会每一个礼拜来鼓励我，就是伙伴。那事实上他做的方式是完全符合建立新习惯的那个机制，就是你只要找一个人，他每个礼拜就发 LINE 告诉你，诶，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事实上只要这样子你就会持续下去。那当然有些人他可以不持续，那可能他要重新去跟他讨论他发生什么事情。那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星象师，我觉得事实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在这边老王卖瓜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减重的话，你真的可以找一个心理咨商或者是营养师或者是占星师，根据你的星盘然后给你做出占星的教练指引，因为那会有更有效。那我自己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占星师，我会看我自己的星盘，我会
就给你自己什么样子的建议。那个时候就你看完之后你发现，诶，其实因为什么，
我那时候给我自己什么样的建议，第一个我觉得我给我的自己建议，第一个就是跟我的情绪一定有绝对的关系，就是我只要很累，或者我觉得今天我当然不会去跟别人抱怨，我大部分都放在我的心里，这样子就是碎碎念，你知道吗？像一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一样。当我觉得很累，当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吃两种食物，第一名叫做酥脆的食物，第二名叫做甜点，充满鲜奶油的甜点。我也不会太强压抑自己，当我想吃甜点的时候，我通常就会站在甜点的那个冰柜的外面很仔细的看了一遍，欣赏那些甜点，大概足足欣赏十分钟之后，然后我就想到我的目标，然后我觉得我满足了，就离开了。当然我最不能抗拒的是酥脆的食物，那我如果我真的很想吃的话我还是会吃，但是那个量不会像我以前吃的那么多，或者我就是真的站在盐酥鸡的摊位那边
透过你的五感去体验它。
然后后来我发觉真正吸引我的是那个美好跟香气。
我完全可以理解这个反应，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吃东西，其实不是在因为身体需要这个食物，很多时候源自于可能我们在某一些情绪上面的需要，比如说可能吃这个甜点或者是这个食物，它代表着我们某一些情绪上面的记忆或者是印记，就是这个食物等于过往可能小时候当我考试成绩考好的时候，就是父母带给我们，就是你可以吃这个东西，又或者是可能是吃了这个东西之后，我曾经因为吃了这个食物有那种安慰的感受，然后它这个食物跟这个情绪产生了很强烈的连接。所以这个是就是情绪上面的饥饿，代表我想要吃这个东西，其实我想要的是这种感受，就好像你刚才讲到的那个酥脆的食物，其实它都有一些很强烈的那种感受，想要安抚你或者是让你变得静。
对，那当然事实上减重一定会面对我们跟食物的关系，事实上我们跟食物的关系是唯一一条路径我们可以完全掌控的一个关系。事实上如果你不想吃什么，事实上你的爸爸妈妈是很难勉强你从小到大。而且我们跟食物的关系，为什么它象征我们跟我们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的关系？我可以，我怎么吃食物，我要吃什么，我可以不仰赖任何人，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建立关系，我决定。这里面没有信不信赖，这里面没有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冒险，这里面没有拒绝，这里面没有失落跟受伤。
所以这还讲到了那个就是控制的感觉。
对，事实上在减重里面这才是一个最核心的关系。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讲到减重是一个你跟你内在革命的一个关系，事实上它才是一个最核心的关系。你知道在身心占星学或者在身心灵的一体的这个医学里面，它讲我们的脂肪 是我们的盔甲。事实上，我有多厚的脂肪，就如我有多厚的盔甲。你脂肪发生在哪里？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的那个，你不想要让别人探究，你没有安全感的地方。
就是在哪里你需要保护。
对，那这才是真正减重的一个核心的议题，也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内在隔离。
当你发现到这个之后，你在这一路上以来，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总共减掉了？
当然，我曾经减过体重，一定是远远超过我现在的体重，是这是当然的。我目前到现在就是我很健康的减重，到现在就是减了8公斤。对，那我十几年前的一些衣服跟裤子完全可以把它穿上去。那当然，我跟别人讲出的理由是因为我受不了，我穿不上那些所谓比较昂贵的正式服装，那只是我说出来的理由。可是那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目标，
一个期许
、因为那个服装到底我是要丢还是不丢，那个大衣我到底是要丢还是不丢，我说丢还是不丢是要回收嘛，因为我妈就跟我讲，你要买大衣就要买好一点的大衣，我真的买了一件很好的大衣。那我现在连扣都扣不上，我到底是要怎样呢？我觉得我不想要，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我觉得我不想要我的下半辈子再重复这样循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但是我有时候也不太想把它讲的这么的，把这些话讲到台面上来讲的原因是因为修炼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它是一个透过结果你就可以看出你的成绩嘛，它不是在概念上，你再懂再多的减重的方法，减重的理论，你没有减下来那都是空的，你只会更重不会更轻，你只会反复，你不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你要的结果不只是体重减下来，当体重减下来，它如果你又不再复胖，它只是你跟你身心之间的内在革命的蜕变而已，这是才是重点。
它是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结
果。对，但是你如果要开始减重，你需要伙伴，你需要曾经经历的伙伴，他真的没有复胖。专业的伙伴，或者你可以信任的好朋友，他就是每个礼拜发一个问你这个礼拜怎么，或者每天就发一个 LINE 问你今天运动了没有，你有没有遵循那个减重的指示去做那些事情。那体重过重医学已经验证了，你的身体一定是不会健康的。
我觉得在前面刚才你有讲到美国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的平均的体重增加了20%，那这个增加的这个体重其实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同一时间在那个时期，就是美国其实他们正在经历的是集体的创伤，这个国家经历了不断的去国外，然后他们要送自己的这个年轻人送到战场，他们其实正在经历这个，只不过可能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在这个创伤展现出来的就是他们开始穿上了更多更多的盔甲，更多的脂肪来保护自己。那种不安的感受跟创伤，在你的这个研究里头，就是人的这个集体创伤跟体重有没有相关联？
当然，我觉得美国除了是他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一个集体创伤，还有就是事实上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他们正在经历贫富不均的状况。事实上他们常常就是这只是
开始 M 型化，
对，他们那种集体的不安全感，事实上除了是经历创伤的这个过程印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也在正在经历他们的财富或他们的经济上的不稳定性。那事实上日本也是一样，很多他们称之为，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专栏里面写过下流老人，事实上这些经历这些有不少下流老人，他们曾经是社会的精英，可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事情？那关于这种集体的印记，当然我自己是念历史系毕业的，那当然我是透过我的家族，透过我的父亲，透过我的母亲，透过我的家族，我真的体会到一个集体的印记的这个部分，就是尤其是从大陆的现在年轻或者是中年人写的创作跟小说里面，他们可以写出那种人性的那种不善的那种所做出不善心所做出的那种很不堪的这些事情，事实上在历史上都有记载。 那尤其是在中国现代，他经历了那个文革。文革，我的家族的后辈告诉我，在文革那段时间，他觉得整个都是疯掉的，大家
人性都已经
发疯了，
疯掉了。
然后我的家族那种被非常残忍的对待，然后怎么在那个残忍的对待里面活下来，然后由黑翻红，然后再重振家业的那个过程，那些集体的印记里面，包括我的父亲，就是事实上在有一本书叫做《细胞密码》里面就讲说，父母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模式，都会透过精子跟卵子的结合而完全继承下来。所以它继承的不是一个形体的样貌而已，它继承的是习性，包括习性跟情感的模式。所以在印第安里面的疗愈里面，萨满疗愈里面，就对于你的祖上做一起做疗愈，透过你能够从那个印记的束缚里面超脱穿越，才不会遗传到你的下一代。当你能够从那个印记里疗愈了你自己，你同时疗愈你的祖上。所以在那本《细胞密码》里面讲了这个东西，当时我看那本书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因为我看那本书之前，我在2004年的夏天的时候去找了一个美国人，他就是做这样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因为我语文不通，有一个翻译，然后他问我问题，然后他就开始做，然后他就给了我一个报告预给我，然后我看了那个报告的时候，我非常的讶异。他说我现在的会觉得这么辛苦，我觉得我好像人生要很努力很辛苦，像阿信一样才能够得到一点点结果，是来自于我的母系，其中一个主要的主轴是来自于我的母系，上属四代，然后第二个深受我影响的是来自于星体的天王星。第一个我看完之后我能够理解跟明白，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在对我的家族的一些状况开始做一些粗浅的一步步的探索。第二个部分天王星我比较震撼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占星师，我知道我整个人的星盘深受天王星跟冥王星的影响。第一深受的影响就是天王星，第二是冥王星。然后我在想说这个老先生太神奇了，可是我觉得人生就是因为有一些事件，那个事件都是让你觉得，因为人性是想要得到快乐得到幸福离开苦，可是你会觉得快乐好像就是来来去去，可是苦好像有些苦就是一直重复如影随形，然后你也不想这样子，然后最后你觉得苦不堪言，你觉得你好像也不想要去跟任何人讲，因为你会觉得你都做了这么多努力了，
他还是有出现，
又重复。那当然对我来讲，我的追寻里面，最后我觉得到目前对我最有效的还是我身心修炼的法门。那当然我所探索的就是佛法。那我很怕让别人觉得这是一个宗教，但是对我来讲，佛法就是一个身心修炼的学科。它就像是古圣先贤他们所传下来身心修炼的方式。那任何的修炼，你只要选定一个方法，就是要坚持到底的去做下去。最怕你换来换去，当然我也经过换来换去错误的打转的道路，那但是我只能说我很幸运，我最后在这个条路上，这五年来终于在这条路上结合我的占星的研究，结合我个人 自身的真的锻炼的具体的结果，而可以不断的坚持下去。即使是我会坚持下去，每天的生活我还是很多的属于我自己的 ego 的挫折，可是至少我比较不会就是台湾话他讲的走针，
招精品，
对，就是比较不会，大概是这样子，
让你比较稳定。
我比较稳定，但是我的稳定别人会觉得我好像在一个很低频的稳定状况，也许是吧。那我觉得要在一个高频的状况里面，实在是精气神要很充足，不可否认，各方面都要配合。对，那我还在我的修炼里面前进。
你有没有什么你会很想要年轻的你就知道的事情？如果你到目前为止结合你在占星啦，然后还有你的自我修炼，然后以及你在这个灵性佛法上面的这个修为，一直到这些所有的智慧累积到现在，有没有什么是你想很想要在你可能更早20岁30岁就让他知道的？
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我要在20岁跟30岁就知道的事情的话，就是这是一个假设，它不见得会真的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20岁30岁想要知道的事情，就是我想要跟我20岁30岁的我讲的话，就是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他的故事跟挣扎跟困局，你不要渴望跟你一样有挣扎跟他的故事跟困局的人给予你认同，这样子你会很失望、很痛苦、很受伤，你又要去消化那个失望跟痛苦跟受伤，你会更看不到你自己的美好是什么。
这个真的让我想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很多时候都不断的想要在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人身上取到这些认同，但同时间我们也都忘记了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跟痛苦有绝大部分都传承于此，
嗯，
就是说其实就跟我是一模一样，
嗯，
当你刚才这么讲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烈的那种共鸣，是我如何从这一系列所累积下来的这个信念的系统，这一系列的整个传承下来，我如何从当中自由，其中的第一个是确认自己，当我确认自己之后就可以，因为我不再需要其他人的确认跟认同，而从这个作为第一步，作为疗愈一整串的集体的这个创伤或者是集体的这个信念去疗愈它，那最终可以让到这一系的这个历史可以获得到止。
嗯，
我记得在我听到一段我一个录音，然后他讲到一个东西，其实神正透过神，他是什么都就是一切的源头，所以他其实什么都有，但同一时间他也代表着因为他什么都有，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感受跟体验一切，所以他必须透过我们人去让人感受到他有机会可以看见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感觉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同一时间每一个人也都是合一，而这一个合一的这个感受正是我们对于这一系列的历史当中看见我们自己，从这里头我跟这个历史我如何看待它是分离的，但同一时间我怎么样子能够看待它也是这个过往的历史，也是
嗯，
这个过往的历史同一时间，因为在神是一切的根源嘛，所以在神里面其实它没有时间的区分，时间只是一个概念，所以我可以看见过往历史的我同一时间也是我，是它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头展现，而我如何看待那个过往历史的我，同一时间能够原谅他，同时能够去释放他，让我这一世能够体验到那份自由。我听到这个录音之后，我觉得很像我们今天的这个释放，它不光是释放掉这个怎么讲，这个信念，或者是这一连串下来的业力、业障，或者是说是信念。但同一时间我们也有机会透过释放这些东西，我可以减少一些盔甲，释放掉一些我不再需要这么强烈保护这个部位的，当这些部位感觉到安全，是自然而然的体重就会下降。
对啊，是啊，但是这是一个旅程啊，
嗯，
就是因为我们受这个时代快速的节奏的影响，我们都在找寻速效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可以让你慢慢走快快到的路径是有关于你跟你自己的内在革命，然后你是需要伙伴的。然后我觉得在减重的过程，我刚刚说人跟食物的关系，人跟减重的关系，有关于他跟他自己的一个关系，就是他透过他跟食物独立的关系，他不需要冒险，他不需要仰赖任何人，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合作。可是在减重的关心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其中一个最大的冒险，我们要重新建立你跟人的关系，你跟伙伴的关系，你跟你自己跟别人的那个信任的关系，
透过减重找回那一份跟人的连接。
对，然后你去明白，就是我刚刚讲的， 每个人内在都有他的 story， 都有他的痛苦跟挣扎。那你不需要从别人身上，要锻炼不要从别人身上去寻求认同。
还有没有什么你想要跟我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讲到很多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
嗯，
那有没有什么你想要就是可以让我们多认识你一些，比如说在哪里可以找到你，然后更了解你的研究？
第一个就是我在商周数位部落格有一个专栏叫上班好心情。好，我在那个专栏已经很幸运的就是也经营了大概快七年到八年了。然后我的脸书有一个粉丝页叫心心相印。然后我每周会在那边写一些星象的东西。但是我星象的东西写到现在我有一些转变。
嗯，
就是我都拿开了星象的符号跟语汇。就是只写这段时间星象会带给我们的影响是什么。那会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周边的朋友就跟我讲说，你写那些星象的符号我常常都看不懂你在写什么。那因为他们的这样的反应让我决定说，我先消化了整个星体结构的状态，然后写出它的影响跟现象跟发展趋势。那当然接着我会做播客。那因为之前路易斯协助我已经做了一个12集的 Rose 的冰与火的这个
冰与火之歌，
冰与火之歌。那接着我会做，慢慢就是我会开始做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人跟减重的关系，人跟自己的关系的那个播客。那当然它也会有文字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透过声音跟文字的呈现，那是两个不同范畴的呈现。虽然内容是一样的，可是文字，毕竟我是一个写文字出身的人，我非常知道文字可以传达的氛围。跟范畴跟用语言所传达的氛围跟范畴是不一样。
的确是在帮你录音的时候，在当时在录的时候跟就是认识的 Rose 是完全两个人，你的声音表现跟就是平常的你很不一样。对，的确是很精彩。
对，然后我接着可能会有计划的在明年会开一些短期的讲座，那个讲座可能就是很简单让你认识你跟你身体的关系，然后以及你跟你自己内心的关系。那我觉得你要认识你跟你自己内在的关系是比较不容易的，可是至少可以在那个讲座你可以认识你跟你自己身体的关系是什么，还有你跟你自己吃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觉得要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的一些状况，我觉得那是不容易的。当你愿意跨出第一步去面对的时候，事实上你要跟你自己讲，要赞美自己，我很棒，我是一个勇士，我是一个勇士，那真的是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我自己经历过，所以我知道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个旅程。那当然可能我会去做，会做一个亲密关系的讲座，因为事实上七八年前我做过这样的讲座，那当时因为碍于经费，碍于种种状况，后来就没有做了。那可是七八年前去上过这个课的人，最近我又碰到他，他给我的回馈让我非常的意外。他又说他上完那个课的时候就开始稳定的跟他的女朋友交往，然后现在结婚。然后他也跟我讲说，下次遇到单身的人会叫他来找你。我就说好，因为我都不知道我当时开了那些讲座
可以影响到这么多。
对，然后他们还记得。那所以大概我会在明年的计划会做这些事情，就一步步来。
那很期待就是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到 Rose 用更多的方式去分享这些，
嗯，
你的智慧，
嗯，
你累积了相当相当多的智慧，
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相互一起，我觉得就是我讲的力大不足以自拔。我觉得今天我可以走到这里，是一路上都出现了很真的没有什么目的。虽然他即使是他要分享这个产品，他也没有特别的目的，他也不会，他也没有想过我真的会接受。他只是说他觉得啊，你元气看起来不足之类的。还有就是我的小老师，我的教练，他对我的支持，然后很有耐心的重复的跟我讲，你要写赞美日记，他怎么可以改变我们的回路，他跟佛法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同一个范畴里，我们人是可以改变，不是固定不变的。对，就是这样子。嗯，
谢谢
路易斯。
希望你会喜欢这集的 Podcast。 那在这集 podcast 当中，我跟 Rose 所讲到的书籍啊、连结啊，我们都会放在这个节目笔记当中，让你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喜欢 Rose 所讲的东西呢，记得去到他的 Facebook 专页去给他按赞，然后去关注他的这个粉专，他里面有很多关于工作上啦，还有星象上的很多的一些资讯。那如果你喜欢这个 podcast 的呢，也不要忘记按下订阅，订阅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讯随时可以更新给你。那同一时间呢，如果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让他们收听，那也很感谢你，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知识可以让我们疗愈自己。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见。